我很兴奋哈，我们门徒啊培训班呢，从头开始，我们再从头一起学习，一起走哈。每一次从头再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成长跟更新哈，所以我知道我可以再成长。好，那么我们的第一个经节，请打开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哈，16章24节。我们上这个班的学习的时候，让我们彼此激励哈，多用你的圣经，好不好？我在讲专题，我会把那个经节都把它打出来，因为我要让大家注意看跟听的不是我讲的，是那个圣经。可是我们是门徒班，那我们就要自己来把握住那些经节。如果我每一次从头来，我自己都有得着。那如果你这是第二次听这个课的话，我相信会得着，不是因为我啊，我不是在开罐头，意思是说啊，把那个存的再拿回来用哈、啊，因为我们是跟着主走，时时日日都在更新啊。等一下我们再谈基本上的我们的一个门徒的心。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一个经节确定了，马太福音16章24节，我们要学耶稣的门徒。门徒这个名称呢，中国人应该最知道。门徒对于他学的对象呢，不是叫老师，叫什么？
师
父。我在中国的时候哈、啊，刚开始都听到大家称那个开那个出租车的叫师父啊，我觉得那个听起来非常舒服
哦，
因为我不会开嘛，好。那如果我称他师父的话，等于说我是很尊敬他的，我也是很信任他的，好，我觉得那个尊称很好。还有我们叫配偶叫爱人，其实我们有很多我们的称呼都很有哲理，很有深度的，问题是要让他落实。好，因为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师父多少钱，人家都多少而已，就会开始就会吵那个价钱哈。好，那我们既然称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就一定要把心就归属在这个师父的这样的一个手里。好，好，所以我们既然投入了耶稣基督这个门户，我们愿意做他的门徒的话，那我们就要整个要把自己放在师父的手中，让学他的听他的，让他管，让他教，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想，因为如果我们去当一个学生而已哈，一个老师可以教出各种学生来，他也不管你以后怎么样的学生，反正我教了。可是师父不是，师父是个别的，要把你塑造成他的承传人，懂我的意思哈？师父是基本上他要的门徒，就是要让他可以承传自己的所有他最好的这个概念。好，一开始耶稣对门徒说，如果你要当我的门徒，就是这句话啊。我们念一次来，刚才马太福音16章24节，来。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好，学生要付学费，对不对？那门徒要做什么？要给老师什么？通常老给老师以前的人，他们没有说要交学费了，那他们怎么样？有一种像谢礼一样，
东西或者
束修，或者那些就是你表达了，哦，表达
是的，
哦。那基督徒对于我们的师父有没有表达？有没有付出？有，但是他付出的不是给耶稣，他付出的是听耶稣的话，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而且是天天。如果你要当我的门徒，那你就要舍己，然后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我们先搞清楚，舍己我想不用讲了，舍己是有代价，你知道吗？ 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以后再讲一次哈，因为那个故事很生动。如果你说舍己哈，不是只有说哎呀我很会我牺牲好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不要自己了。当一个情况来的时候，你舍了自己的权利，所有你有的了，所有你有的，比如说我的权利、我的面子、我的资格、我的地位、我的经历，到一个地步，耶稣说那个都要付上来，就是你要来当我的门徒的时候，不要带这些东西到我的家来，到基督之家来，那些的话反而会让我们有障碍。第一个观念，我要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耶稣的承传人。接下来的话就是背起十字架啊，这个舍己跟背起十字架呢还有一点点距离。舍己就是说我不带着我所有我过去的一切来跟耶稣做学做门徒。那第二个来到背起十字架，哇，这个代价很大了哈。什么叫背起十字架？什么叫十字架？如果你把十字架想成是重担的话，那我要跟你说，绝对不是。十字架不是重担，耶稣要上各个他背不动他的十字架，人家帮他背，那不是这个意思。有人帮我背，没有人可以帮你背十字架的。耶稣有人帮他背，因为太重了嘛。背起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通常背十字架的人是怎么样？是被定死罪，要上十字架的这个死刑犯。如果我们上这个门徒培训班，真的是很心里很诚恳说，我就是要成为门徒，这个是师父跟门徒的关系，不是老师跟班上的同学的关系啊。他不是说老师说他反正第几名，你们后来你们有的人出名，有的人啊成就，有人没有成就，他不管的。可是师父是要每一个人都要学到后来，有点像代表他，关系到他的这个信誉也好，还有他关系到他。我常常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跟你说、啊、你不是基督徒吗？甚至丈夫跟妻子说，妻子跟丈夫说啊，你不是信耶稣吗？因为说那么会生气，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人家不会说你不是佛教徒吗？你不是道教徒吗？就会光是会指着基督徒讲。在台湾有一次有一个就是定死罪的，还没有定死罪以前，他是一个一级谋杀犯。结果你知道报纸上登什么吗？登他家有一个耶稣的像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里面，第一个，我们这个班要常常用圣经。我不是说你要背很多圣经，你要读很多圣经，你要读要背，不是我这个课的要给你的啊那种激励哈。我的激励是常常用到圣经，动不动就拿起来看一下，或者是想起来一下。圣经要变成你每一天的一个让你止渴、止饥，还有怎么样，甚至呢帮助你的那个身体的维他命，各方面都是。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你活着不是只有单靠食物，还要靠我手口中所说的话啊。所以不管怎么样，神的话是基督的门徒的一个不可以没有的。如果有一天有人不准你看圣经，有人把你的圣经拿走了，你不要以为这个没有那一天哦。你如果去过中国很久以前，他们是没有圣经，不可以有圣经的。后来把圣经当作一个文学作品，就好像卖在这一般的书店开放了。但是又在几年前开始禁止卖圣经，全部都下架。而且以后出来卖的圣经会是不一样的圣经，就有这样的情况。它会不会再变？会不会好转？会的。只要耶稣还没有来，上上下下我们都会有哈。但是我们这个手上的，不管是你的手机上的神的话，或者是你的书架上那么多本、那么多版本，很多人送你圣经，这些哈，它是很宝贝的。 那宝贝在哪里呢？宝贝你可以把它看到，放在心里面，然后成为你一生的益处。只要你放进去一句话，包括今天，那么它就会成为你的一个里面刻在你心里面的一道光。什么时候你要用到你不知道，一定会有的。我想神不是那么严厉说你要把全本圣经背起来，然后要用就马上好像在查字典百科全书一按就出来，不是这样，不是像你们说哦 Google， 你以为你 Google 到那一节你就 有那一节的养分吗？不是的，那要成为你的。所以第一句话，如果有人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就要第一个，你要付上你的代价啊！我被拯救的时候，神没有挑我任何的啊，没有叫我付上什么，也没有让我们付不起啊，也没有挑我任何的背景哈、啊。但是来到，如果你要做我的门徒，如果你真的以我是基督徒为荣的话，那我就要需要付出我这个自己过去的自己，要把它放下来啊。你知道我们的自己有时候是一个重担，好残留我们的重担。然后呢，如果你碰到一个妖害，就像你要定死，被定死，所以好像我要死了，我被好，就是好像到一个地步呢，你我不再有不再我自己的那个关键点。事实上耶稣是说你可以要不要，他没有说强迫你就先把你杀掉再来开始，不是这样啊。他是说如果你要，有没有任何人要，那么你要做一个事先要做一个预备心跟选择。但是我们都知道神的爱，神的公义，他的话这样就这样，那神的爱是跟他是绝对是百分之百的相称的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保证跟认识啊。所以神的心意绝对不是要害我们，或者要剥夺我们，或者要好像要对他的门徒要怎么样，要做那种很严厉的控制，不是这样子。他是要把我们塑造成跟他的儿子一样，然后一出去就有光，就有味道的，而且可以影响基督教的信仰本身。今天是一个影响性的，从耶稣降生到现在啊，常常被逼迫，常常会要被毁灭圣经那个神的话，常常被要烧要怎么样，可是呢越烧越旺。为什么？因为它是真的，它是活的，它不会死的。好，第一个信念，我愿意付上我的代价，并不代表我很能，不是。我一直跟你们讲，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很能，但是我知道我唯一可以献上的，可以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接下来怎么教我，怎么塑造我，那就是看师父的本领了，是不是？我既然来当门徒的，表示说你收了我，那现在的是师父的工作了。好，现在呢我们要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些经节我都没有给你们哈，你们自己要写下来。你们的讲义你可以看要写什么哈，如果你愿意把这个分享给别人，我要给你一份有颜色的，你不要写字，用那个来跟对方谈啊。这这一课的话，我在第一刚开始编这个课的时候，我在中国一定会要求听的人一定要拿去跟别人分享，不一定要讲的跟我一样，可是从你自己的心里面，我身为一个门徒，那我愿意，因为耶稣说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那个大就是说，因为他那时候只有在犹太地嘛，我那时候他没有去冲，没有去中国，他也没有去非洲啊，他也没有来美国，那我们可以在各个地方做比他更宽广的事，可是做的事是一样的。打开你的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的第一课，父亲对他的教导第一课就是要被圣灵引导去受试探。好，问一个问题，我问一个问题哈，这个是很一些教义性的概念哈，神是不试探人？不会。好，你好好去看雅各书第一章，神不试探人啊，我们也不可以试探神， 对不对？哪敢了，哪能啊？哈，好，神不试探人，但是神会容许。什么叫圣灵带领耶稣去旷野被试探？等于说，如果有神的同在，试探是一定会有的，因为这个世界恶者一直到现在都在掌权。我们记得，我们要有一些概念，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会这么的让我们觉得不可理喻、不能理解的哈？因为这个就是世界。记得提醒自己，这里不是天堂，教会里面的团体，我们这个肢体也不是天国，但是我们却有天国国民的本质，这样子要求的意思吗？好，所以不要给那些失望啦，或者是灰心啦、挫败啦，包括对自己的、对别人的，不要让他阻挡我们跟耶稣学这样的一个门徒的路。从我们本来的位置，我说好，我要跟随你，一直怎么样上到十字架。门徒不是只有欣赏十字架，十字架不是给你挂在家里面或挂在这里当一个装饰品，十字架是让你上去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不要害怕哈，请你不要害怕。如果我到现在都可以跟你这样讲这些课程的话，那你们比我年轻。好，做一个见证人，死是死，那死就死吧，你懂我的意思吗？哈哈，你们发现很多情况几乎置你于死地，已经就不行了，受不了了，过不去了，有没有？
有
啊，谢谢。
我已经经历很多次，
你
还没死透，
十几次了，
十几次还没死。
他说天天呐、啊，所以要死的事情很多啦，十字架很多哈、啊。但是另外一个经节说，为我们天天背负重担的主，这两个是一起的，一个是我们要天天面对，死就死吧。另外呢，那些我们受不了的，耶稣他是天天为我们背负的，因为他是一个，他经历我们的忧患，他背负我们的痛苦。那现在呢，我们要来看，这里有八福，其实有九个，因为那个最后那个为义受逼迫跟有人辱骂你怎么样，那个两个是不一样的，不过没关系，不管几个，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耶稣被试探之后，那是第一课，他的神学院的第一课啊，他怎么样在那里得胜的？第一课怎么过的？神的话，他讲的话不多，可是就是神的话，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总是要呼吁，不是谁怎么解释这句话，而是你怎么样把那句话放到你的心里面去，成为你得胜的武器。在讲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再看第四章哈，后面我就没有再谈哈。那肢体生活哈，我把那个最重要的基础第四章讲了。那最后呢，讲到我们的征战，因为这个是一个世界，这是有征战的哈，我们是要打仗的哈。那我们的打仗的方法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我们一样要有装备，但是所有的装备都是怎么样？都是防卫的，从头防卫到脚。你知道哥利亚出来？对，面对大卫的时候，他前面那个童子啊，前面那个帮他拿武器那个啊，他挡在前面，他帮他挡，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有人有东西可以挡住保护我们自己，只有一个武器是什么？那个剑是什么？
心灵宝剑。
对了，好，圣灵的宝剑，神的话哈。好，那我要告诉你那个时候的剑是什么样的剑哈、啊？我们想说，哇，那剑一定是很长。好，那个剑哈、啊，不是我们想的这么尖锐，然后人家在耍的那个西洋剑那种剑哈、啊，那是一个短短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你不是要去刺杀对方，你是要保护你自己，一样是保护你自己的，因为你短剑的时候，你才可以挡到。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当然我不是懂这个用长剑短剑的人，但是你去看的话，他们这个剑是在指什么？就是你要挡的，挡那些要来刺你的， 如果你用长剑的话，你要怎么打？你要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们征战，神从来没有叫你要技术很高明，练剑练得非常纯熟。他说什么？站立得稳，就是我们的信心。不要跑，这里是你的位置，你有耶稣做你的主，你是神的儿女，就在这个位置上好好的站好。所以那个恶者才会跟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什么意思？总是记得我是归属神啊，我是神的儿女，不要怀疑这一点。因为魔鬼就是要你开始怀疑，怀疑，当你怀疑说他爱我吗，那我们已经在怀疑神了，而这个就是魔鬼的伎俩。所以他两次跟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我们不需要证明我是神的儿子，我只要躲在神的家里面就好了，我不需要你看不看我是什么样的，像不像神的儿子，可是我就是神的儿子。这是你的信念哈，这么的信念很重要。我在讲的是一种信念，相信神的话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信念。第一个，神的儿女，儿女是有户口证明的，你知道吗？我们有没有？
有，
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你知道户口证明也可以假耶，但是我是不是神的儿女怎么样，靠可以验 DNA， 对不对？这是不能否认的。现在进步到这个地步，以前的话你也可以作假，生日也可以，要后就后，要钱就钱了，为了利益的缘故啊。有一个人说，我为了要领我的老人金，我把它改成几岁了，有啊，这是事。有很喜欢我来笑哈，我听到之后我也傻眼，我说哈，我都很怕我的生日是被报错了，结果他说我用我的生日去改一下，我就可以本来是还没有要领哈，他说我没有那么老，我只是去谎报而已哈，他还讲得非常怎么样，很得意耶。你们没有听过啊？哎，那我听的中国的消息比你们多，我的见识比你们广。第二个，我的信念，我是一个门徒，儿女，我一直讲过了，我们有三个，然后我们是心腹，这三个是不冲突，也不会失去一角的，好像三个角一样。好，随时每一天你都在落实，我是神的孩子。我确定我是神的孩子，不要来控告我，不要来轻视我，不管人家怎么看你，我是神的儿女，我不用跟人家比啊，这个是确定的。第二个，关系到我提过，当神的儿女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成为受教顺命的儿女。神是不从我们的，神是不会纵容我们的。如果你期待像我们父母亲纵容我们的孩子的话，你错了，而且你可能会被管得更多。啊，我以前就是爸爸，我妈妈，我在家里面一点都没有被束缚了，对。但是我也不是不听话的孩子，我很热爱我那种自由，我很热爱我那种父母亲给我的比别的孩子多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比较。其实父母亲对我们的爱都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好，以前我父母亲对我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用现在来讲，就是自由，民主自由，让你自己去想，你决定。好 ，OK， 好。那么现在呢，在这里呢，所谓的门徒的时候，你就要受管，你要受教，这个是有的一个位置。好，然后心腹，哇，享受所有的爱，这个是每天并存的哦，不是说只有一个。好，如果你只有在一个上面，哇，我今天跟主，我又失败了，又怎么样了？那我们就很痛苦了，不是这样。好，所以当神悦纳我们成他儿女的时候，这三个都并存，都存在，每一天都存在。啊，好，那么现在等于说我这样讲好不好？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候你说，哎呀，我今天一定要被钉十字架了，这个事情一定要，我要死了，你不要以为你的爸爸会在天上看着你。笑着看着你受苦，不会的，因为他就在那里，不然耶稣怎么会说父啊，他还在叫他，从来没有认为神对他的关系。当然那个时候的事实 因为罪的关，为我们罪的关系，他是跟神是就是分开的、分隔的。可是，并没有像这个恶者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怎么会钉在十字架上呢？这个不会被否认的哈。这我永远在我们的心里面叫做信念。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耶稣一出来，第二课他就要开始宣讲了，就是宣讲只有一句话。天国近了，因为他是以后神的国度的王，那么他现在就要开始要召他的这个国民，天国近了，快来了，哈，你们要怎么样？悔改，你们的方向要转了，悔就是我懊恼，我不要我过去的，然后转过来改向着神，这个是耶稣3年多的时间。不管经历任何的经历，都为了这样的一个他的生命的价值跟目的，他意义，这是耶稣来到世上 的目的，对不对？所以一开始他就先把这个天国的里面的国民的是哪一种人，我们要进入，我们加入一个国籍的时候，我们都要符合对方的要求，是不是啊？你要尽义务，你有什么权利，我们都那个，就像这样一样，他给我们一个国民的须知。这个须知跟一般的手册不一样，宪法什么不一样。好，好，我们念一下。那3到1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能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好，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好，有福的意思是很丰富的哈，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中国人的所谓的福哈，我们福常会跟禄跟寿放在一起，可是福就是福哈，福跟禄跟寿是在圣经绝对没有关系的，那个福的内容很多，包括你很丰富，包括你很快乐，你是快乐的啊，喜乐啦，这样讲喜乐的，好，你不会很觉得好沉闷，然后没有盼望这样哈，然后呢，你是可以分享的，你要有的人就可以给，对不对？施比受更有福，所以包括这个你可以给，好，类似这些哈，这是耶稣在讲的意思。他们犹太人听得懂什么叫那个有福，那我们呢就需要有一点点稍微要了解说他们犹太人是怎么想这个福哈。那不管怎么样，当我们说有福了，那个福对我们来讲，我们中国有中国文化的福，你确定是好的，是丰富的，是我们要的，可以这样讲哈。因为现在新年了哈，我们常讲那个 a blessing 哈。好，那现在你会发现这个第3到11节里面，我们就算我们一直颁奖八福了哈，八种里面，你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相同的特质？除了有福以外，有福是每一句话都讲哈。那么当然包括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就是有福的哈。好，那么其他前面有一个什么特性？天国的国民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样的特质？每一句话的一开始，他在讲你什么？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我该做什么，对不对？我们哈，我们的文化，我要做多少？我要做什么？你会发现哪一种人，什么样的人，有没有虚心的人？不是你做很多虚心，然后呢，第二个呢，哀痛的人，不是你要有很多哀痛，那么第三个呢是什么？
温柔
的人， 这个是做不来的耶。那神不是跟我们过不去吗？我们生来就很虚心吗？好，那哪一种人，所以等于说我们的资格在天国里面称为天国国民的资格，就是要那一种人，不是要你的财产证明，不是要你的学历证明，不是要你过去的良民证明，是怎么样成为那一种人。所以那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身为要被塑造成代表基督的这样的门徒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过程都是在被神管，被他教，让我们成为那一种人。而且神的用心是要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他不是要刁难我们，不是很严厉的要抓我们的问题，不是要打我们的分数，不是故意刁难我们不让我们毕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他要塑造你，既然他选造你，他就要把你塑造成够到这个有福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舍掉自己，因为这个自己不及格嘛。为什么我们要敢死，就像耶稣一样怎么样死里复活，出死入生，这个是我们一辈子跟主耶稣的一个哈。那就是为什么门徒搞不懂，总是要逃，总是要离开那个难处。当那个人家来告诉耶稣说拉撒路已经生病快要很严重了，结果呢那个耶稣说他必不会死，听是听了，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可以理解。那门徒在想什么你知道吗？门徒在想，一方面想说你怎么还不去，但是最重要的你会看到门徒在想什么，那一边的那些法利赛人都要杀你了，都要找你麻烦了，你还回去？他们刚从那里出来啊，这个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个拉撒路复活之后哈，那他们刚刚从那里出来，因为耶稣不想跟法利赛人时间还没有到做一个正面的一个很激烈的冲突，他就走了，他逃了，算是逃，真的是逃走的。门徒说你还回去，因为他们住的地方跟那个耶路撒冷太近了啊，所以各想各的，各个目标不一样。门徒很想保命，想说老师要去我们一定要去啊，啊他不安全我们也会不安，我们也会那个，可到后来发现门徒是整个全部都逃开的，对不对？好，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好，那最典型的就是一个卖他，一个否认他啊，所以我们本来没有那种能耐，一点都没有，不管你多勇敢，总是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个世界的这个恶势力的威胁手段，害怕恐惧是现在这三年来，如果我们需要什么，2025年需要什么，我想我们都很认同，我们需要平安，是不是啊？前一阵子有一个姐妹才跟我谈一下，她恐惧，她说她从来没有这样的，她的过去的话生活很宽阔，她有很有才干，然后她恐惧不是她自己，是她的媳妇啊，有一个啊，应该算是恶性的哈脑瘤，然后她说如果开刀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她说开始经历到什么叫恐惧，她从来没有啊。那我想恐惧的话，过去这几年我们会多少会知道那个滋味啊，这些都不是神要给我们的，可是我们却会碰到。那耶稣说你就是要越过，你一定要经过这个，跟耶稣一样走过这条路之后，然后你成为那个得胜的人。好，什么叫做门徒？就是成为耶稣要的那种人，不在你的技巧能力，不在你的学识，不在你有多少的背景，都没有。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以耶稣为至宝，当我自己选择要跟他的时候，就看一切为粪土，这跟舍己是一样的，丢掉了。你知道我这几个月在整理妈咪的那些东西哈，从家到现在东西，那我只能把它一箱箱的装，到时候再来筛选，要有的要丢，有的要留的哈。 啊，这个是我真的是很难决定的。他又不在，很想问他这个要留吗？那个要留吗？啊，那留了怎么样？不留了怎么样？哈、啊，我一面整一面想说，我留下来以后，我的女儿还是要帮我这样子整啊。那我就是跟主说，主啊，或许我应该学习怎么样丢。真的，我就发现说我们很难丢哎、欸，啊，那我现在呢，有学到一点点了、啊。我想神在跟我打分数了，他说嗯不错，但是我还要学、啊、就是我最近又就经过好几个阶段，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马上处理这个事情的，你们比我能干我知道，可是这个事情上面真的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开始在学习，不容易，但是我跟主，我知道主要我学什么，我说主啊，你帮助我丢就丢，因为那些都是物质的东西，你也没有在用，你也看不到，妈咪也没有用到，那我为什么啊？第一个书怎么办？哇，那个书几箱啊，我们那个办公室满满的，后面还好几箱。哎，我还觉得我还很有先见之明，我把书丢给另外一个师母去处理。我说我不管书你拿去，你要怎么做不是我的责任啊。接下来就他的这些那个哈、啊，好，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看到，我经历到，我们很不能丢。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这样，你们认不认同？不容易丢，嗯，啊，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很怕，到时候需要用怎么办？我们很节俭，还要用钱买，我们有各种想法，啊，啊，这个很宝贝，这个我要留作纪念，啊哈。我觉得神一直在教我，这段时间我就在学这个哈，啊哈，有一次神跟我说，连你最亲近的爸爸的东西你都不要在哪里了，那你干嘛那么的对这边那么舍不得哈？这就是人的情啊，有没有哈？好，为什么我把这个序论讲那么多？因为我要我们深深的从这个起点的时候，就是从一个对的方向，一个你很肯定的，而且你很。期待的从这里往前走，啊，绝对值得。保罗说我找到了至宝，我以耶稣为至宝，凡事就是以他为你的最重要的了，其他都不重要了，次要的，这样讲吧，次要，啊，不是都没有要的，而是以其他都次要，然后我就看一切为粪土，只要是这一辈子会结束的，会过去的，那我们就放下来就丢，如果神要你丢，我没有说你要一直丢，我没有这个意思哈呀，我还是有在存帮他整箱哈，但是我开始在我整空一个盒子呢，我就很高兴，我说神啊，我学到一盒子的这个功课了哈呀，这个不是只有东西，包括我们的情绪，包括我们过去的记忆，包括我们过去的历史，是不是都有哈？那我们要看一下就进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生命的蓝图，我们的蓝图跟我们以前想成全的理想梦想，我要这样讲好不好？没有冲突，或许你很怎么没有冲突？那人生的蓝图怎么变成一个信靠顺服然后爱，怎么会没有冲突？所谓的人生的蓝图就是说你把它盖起来，盖到那个完成的时候，它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它是由我们的神，由我们的神帮我们架构的，帮我们起草的，帮我们规划的。好，如果你以前没有听到我讲到这一节的话，你们请啊，接下来就我们不回去看了哈。诗篇139篇，在我们还没有成全，我第几节我老是忘记哈，139篇你们去找20几节的大概哈，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就已经看到我们，就认识我们了。所以这个诗篇在说，神啊，你认识我，啊，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连你都还没有生你父母，我真的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的时候，他知道你了，而且他怎么样？有一句话，他把你的以后的日子都写下来了。如果你看到的话，然后写下来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记下说哦，你会犯什么错，你会做怎么样，你会不是，他把很宝贝的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很宝贵的意念很多，像沙一样，对不对？
嗯，
很宝贵的意念都帮你记在你的生命的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你回归悔改，回归到神这边，开始进入他的蓝图的话，他的生命对你个人的规划的话，那你的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原则性的蓝图里面，当然我们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经历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兼任的任务也不一样，亲情各位都不一样，好啊，专长也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会有同样的一个原则，就今天我给你的蓝图。我要先声明一下哈，这个蓝图呢是我自己领会，然后我想把它弄成一个让我们可以理解的哈，所以它不是，它有圣经的话，那如果你有什么意见，那你这个逻辑意见哈，那它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呢它会指向一个顶端。好，我们先看这个地基哈，先看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地基是最长的，对不对？三角形地基，或许你可以想说等腰三角形，它所以说正三角形，我想不是正三角形，它是因为这个人生的话，我们的地基是一样的，但是人生的长短不一样，好，有人可能很短，有人可能很长，所以我不认为它是正三角形，好，因为根基就是绝对是一样的，一定要打一样的根基，就是救恩，好。我要你把这里面我给你的荆棘一个一个都刻在你的心板上。首先我们把救恩的荆棘念一次来，有没有三角形的？对，好，请念。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好，使徒行传，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这是我在讲的，我们要用圣经，第一个是耶稣讲的话你听到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宣告，我们自己的表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地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你的信念，以至于你一生里面不再树立任何的偶像。你知道其实人都在走一条自救的路，你知道吗？孩子刚刚开始出来，他们不知道天高地厚，以为享受不完，吃不完，喝不完，慢慢的他发现哇，他们碰到很多他们需要自救的，怎么样偷吃，怎么样避开让我爸妈知道我的欺骗啊，我的偷懒，他每天都在打仗，哎，都跟我们打仗啊，因为我们生出来就是有罪性的嘛，对不对？我们自己也知道他也有哈，所以从那以后呢，我们就基本上都是在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要的什么的好的父母亲给他们很好的应该的，可是他们怎么样，每天都在跟自己打仗，说我做不到，我不及格。我讲的不是只有学校的分数，不是只有脑筋的那个智力，所以我们需要被拯救，把我们从一个堕落，从一个不可能的地步，把我们拉出来，拉拔出来，到一个已经是在充满着爱跟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好，让我们从那里开始再成长。所以我上次讲到说，我当然我没有讲完，每次牧师说你每次都准备太多了，讲太多讲不完啊。那我讲到罗马书的第七第八章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宗教跟信仰的一个分界，那等于说被拯救之后，你从第七章的那个律被放到另外一个律，叫做生命圣灵赐生命的律，生命跟圣灵的律，我们已经走在不同的轨道上面了。好好，这个需要深深的刻在你的里面，也是我在讲的，人若不怎么样就不能见神的国，不重生。我讲的五个绝对条件，还有两个是人的，我们跟从之后一定要有的一个果子的绝对条件。好，我把那个稍微再做一个复习好不好，因为每次我在讲这一课的话，我一定要讲这个绝对条件。第一个你注意听啊， 不流血，不流血就罪不得赦免，这个是拯救的入门。你需要被赦罪，为什么要救赎？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我们已经成为那个奴隶了，我们好像被当到当铺里面去了，主人要付上代价把我们赎回来。没有经过流血，你就没有办法，没有，你没有任何路可以走。就是我们讲的，耶稣说我是道路哈。第二个，人都不重生，要再生一次，你的 DNA 要从血气的，从人的到圣灵的，到神家的，人的家到神的家的 DNA 啊的这种，这是我们的里面的啊本质。重生就给你一个真道的种子，从那里你生出来了。第三个。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接下来，你会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想要讨对方喜悦的这样的特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然的话，你怎么想要结婚呢？我们有一种心里面的一种意愿，我想要让别人认可我，让他高兴，你没有吗？那事实上，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父亲。地上的父亲，如果我们从小从地上的父亲那里没有得着他本来神设计他要给我的养分，给我的这种安全感的话，我们就会营养不良。那么这些怎么办？你放心，当你再次被重生之后，你有一个十全十美的父亲，他要给你所有你没有的，你不够的。你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我必要有的。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的父亲，我原生家庭怎么样，没有关系，只要你换了国度，只要你从那里被拯救出来啊。人若没有信，就不能讨神喜悦。当你过讨神喜悦的时候的生活的时候，人家怎么讲你，人家怎么想你，人家怎么样，你都觉得很快乐。所以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人家辱骂你，人家毁谤你，不是你故意要去让人家诽谤你，但是你会碰到。然后接下去，人若不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刚才我们那个 buff 里面，清心的人有福了，他怎么样呀？必见神的面。所以我说，神要把我们塑造成够格的那个门徒啊，跟他耶稣学。我们不是就是要见他的面吗？当有一天你在这个世上学完了，结业了啊，你要见的不就是他吗？我想我们都不希望我们见的是另外一个啊，还很可怕的啊，永远的，这是永远的，不，永远不能改变的啊。还有一个，离了我，本来你是进了我的这个门徒的家了，那如果你离开我，你自己又去做主了，你又自己当师父了，那你不能做什么？这是这些原则，这些律啊。那还有两个律，这两个律是门徒到后来的果子的律，我上次没有放在我的那个讲道内容。一个是什么？人若没有爱，这个是已经你成为门徒后要结出来的果子了。如果你发现你做的一切都没有，不是从爱心出发，不是真的爱的话，哎，什么叫真的爱啊？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都去周济穷人，如果没有爱，这很可怕耶。你可以把所有的舍掉给人家，你说，哎呀，我很能够做善事，我牺牲我自己很多，但是若没有爱，谁来看有没有爱？不是别人说你。我前几天跟我那个中国的培训说，你有没有爱主，不是你自己想，也不是人家讲你，所以请你不要跟人家说，哎呀，他好爱主，谁好爱主，是谁来讲？是主自己讲，是主自己，那个被爱的对象来说，他很爱我啊。所以我们要爱主没有错，因为那个律法告诉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还有爱人如己，这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最高点，是爱。还有一个，信心若没有行为，这个是我上次没有讲的，一共有七个啊。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是一个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进入这个绝对的道路跟条件之后，我们会有出来的果子，这是一个验证。 的两条律，好，所以这个是七条神所设下的律，不会变的哈。我们先到这里好吗？我第一刚开始训练讲了很多，因为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有听到理论哈。好，这个图我们把它听完后，我这里会有颜色的过程，等你听完后你说我要一份这个，因为我有一个作业，我希望你能够拿去分享给另外一个人，你所爱的，你所关心的，用这一份成为你的福音单张。